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是啦，先看看三个关键讯息。第一，伊朗议长加利巴夫正在完美地示范同一个人怎样可以有三张脸，而且每一张都演得很用力。第二，伊朗点名要求同曼斯谈判，试图在美国决策层制造分裂。第三，伊朗的外部防线全面崩溃，中东版图正在变化。但我们先看讲今日最精彩的一个人，就是伊朗议长加利巴夫，他可能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局。对外呢，他是最凶悍的反美派，威胁要将购买美国国债的国家列为合法打击目标，公开讲伊朗不接受停火。但这个只是他们第一张脸。对内，以色列14台最新披露，加利巴夫在内部会议上对革命卫队高层开喷。你看，将钱全部揽走了，士兵连人工都出不到，他将贪的钱呕翻出来，这个也是他们第二张脸。加利巴夫还有第三张脸，美国媒体政客引述两名川普政府官员说，白宫正在考虑给加利巴夫成为未来伊朗的领导人。美国和以色列，他将加利巴夫写入定点清除了名单，刻意留他们的活口。一个人又闹美国，又闹革命卫队，还被美国当成了接班人。这三件事怎样可能会同时成立呢？因为呢，加利巴夫的每一张面的都是有用的。闹美国是演给国内的事，不闹就会被强硬派吞的。但闹革命卫队呢，是为了抢夺权力。革命卫队他被炸到七零八落，正是加利巴夫趁虚而入的时机。而被美国选中呢，以色列安全专家的评语最到位呢，是非常之腐败。但这个意味着他是一个你可以同他做生意的人。更讽刺的是，这个闹人贪腐的人自己在伊斯坦堡拥有几套豪华公寓，做德克兰市长的时候将高档房产低价卖给内部的亲信。前副手因为几十亿美元的腐败案件被判了30年，大贪官闹人贪，反美斗士被美国选中接班，伊朗政权的每一层都在做戏。而且呢，不只是加利巴夫在演，整个伊朗政权中的高层领导人身体都被嘴巴诚实。伊朗官方到而家都坚称咗任何谈判，但是伊朗通过私密通道话俾川普政府听，我哋唔想同维特科夫仲有富什纳倾，我哋要同曼斯倾。原因据闻系曼斯喺伊朗眼中更倾向于结束战争，连谈判嘅伙伴都冇好感。呢、这个唔通唔系拼命想倾嘅节奏咩？川普今日宣布曼斯同卢比奥接手谈判，呢、这个说明双方都喺度软化立场。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朗亦都喺度打紧另一个算盘，就系冇曼斯，系想挑起美国决策层内部嘅英甲之争，一边谈判一边离间。不过咧，就算系伊朗愿意倾，呢场仗都未必停到，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喺度发生一件川普绝对冇办法接受嘅事。地缘分析师佩雷拉提到咗一件几乎冇人留意到嘅事：霍尔木兹海峡每日有少量邮轮通行。因为这些船只拿到了革命卫队的许可，并且用人民币或者是加密货币支付每艘200万到400万美元的过路费。你可以听清楚了，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加密货币，一个绕过美元的支付系统正在静静地形成。伦敦奴合社在计算商船保费的时候，更加是静静地将是否通过革命卫队审核纳入的精算模型。全球的保险业正在将革命卫队对海峡的控制权制度化，这个才是真正的危险信号。一旦这套系统稳定下来，美元对全球石油的定价权就会出现裂痕。 自1974年以来，支撑美国霸权的石油美元体系就已经有了破口了。所以呢，最新消息指五角大楼的82空降师调派了2000人前往中东。82空降师是专门用来快速入侵夺取地面控制权的精锐部队，只要川普控制不到霍尔木兹，这一场仗就不会结束。而在伊朗的外面，包围圈亦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合十。沙地放弃了观望态度，王储萨勒曼直接向川普表态继续打，这个是重塑中东的历史窗口，并且考虑和亚联酋联手行动。沙地迫使巴基斯坦落场，两国有防务条约，一方受的攻击视为对双方的攻击。沙地警告巴基斯坦对伊朗采取行动，否则视为违约，需于在一个月内偿还沙地63亿美元。而被伊朗最致命一击的是曾经最亲密的盟友黎巴嫩。黎巴嫩政府将伊朗大使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限期离境。黎巴嫩曾经是伊朗的地中海的桥头堡，现在黎巴嫩在政治上彻底剥离了伊朗的影响力。在物理层面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下令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从边境到利塔尼河30公里范围内建立安全缓冲区，以色列国土或者将会扩大。开战短短25日，伊朗失去了军事能力，失去了代理人，失去了战略重心，陷入了被阿拉伯世界和美以联军全面围堵的孤立绝境。那这场仗呢，北京可以在冇了眼入面了。习近平在做什么呢？他呢正在疯狂的备战，但是最讽刺的是他用的方法和伊朗如出一辙。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眼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的，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离神气，面黄黄的，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近日五角大楼证实美军精锐第82空降师大约3000名官兵正在准备前往中东部署，引发外界对于地面战会不会爆发的高度关注。同时大家的目光也都聚焦在伊朗到底会接受美方的15点方案，定是选择在27号之前发动更大规模的报复。近期不断有专家指出，伊朗受到打击，中共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共在中东一方面利用美国提供的海上安全保障搭顺风车，另一方面又利用伊朗被制裁的购买折扣石油。现在随着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中共这种把戏亦都受到的阻碍。美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伊朗大约有 1.4 亿桶石油已经装运或者存放在海上，而这些油其实本来是属于中共国家，但是美国提供了30日的豁免期，允许日本、南韩、印度去合法地购买这些石油。他提到，以前伊朗卖给中共国的石油每桶只要40美元，远低过当时80美元以上的市场价。但如果目前日本等国愿意以100美元的价格来购买这些现货，伊朗当然会愿意卖给出价更高的买家，而不是中共国。有分析指出，以后当中共想买油的时候，伊朗可能就不一定会收人民币的，这个就意味着或者中共国将来只能够用美元交易，他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亦都要用美元投资，等于是回到去被美国控制的局面。有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之所以平，是因为可以买到平的石油，但是现在的这一切都要结束的。原本习近平想用人民币控制世界的梦想亦都不再存在。 24号，央视新闻引述了伊朗内部的消息人士说，川普总统和伊朗非常有成效的对话完全是假消息，实际是要暗害谈判人伊朗议长加利巴夫。对此，东星新闻分析认为，川普是在这里玩离间计，被伊朗革命卫队创造暗害加利巴夫的条件。因为在极权体制下，当加利巴夫被怀疑和敌对势力有联系的时候，他唯一可以做的保命手段就是公开宣誓效忠。这个就是为什么加利巴夫要在 X 平台上发誓话，所有官员都坚定了站在最高领袖的身后。分析认为，这番话是讲给革命卫队听的，意思是不要开枪，我的叛变。简单来讲，就是美国可能是在这复制过去对委内瑞拉的策略，透过离间和渗透令伊朗内部出现裂痕，从而达到不战而乱的效果。而这一切似乎亦都令北京中南海的在眼里面急了心里面。近日，中共可能正在因为发现他自己用大把外汇供养的反美细佬巴基斯坦在背地里和川普的女婿饮茶聊天讲招安而感到恐惧。虽然习近平23号致电巴基斯坦总统，对巴基斯坦国庆日表示祝贺，同时今年亦是中巴建交的75周年，但是巴基斯坦目前仲有越发向美国倾斜的迹象。有分析认为，美国一早就有计划要接触巴基斯坦。一早在去年6月，川普就在白宫会晤的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穆尼尔。川普亦都曾经讲过，穆尼尔是自己最欣赏的陆军元帅之一。同时，巴基斯坦亦都同意和美国共同开发稀土，而这个是美国战略上的一部分。另外，川普总统24号在白宫透露，伊朗向美军航母林肯号发射了101枚导弹，结果全部都被击落。有评论说，美军这个惊人的战绩令北京援助伊朗的反舰导弹颜面尽失。川普总统亦都强调说，我们的军队真是好力。但反观中共，有分析指出，中共持续的大清洗可以说是在这里自废武功。过去三年来，中共军工央企高管纷纷落马，中航工业亦都只是其中一个重灾区之一的。中航工业前董事长谭瑞松25号被以贪污的罪名判处缓期执行。另外，将有核落马引发的余震亦都正是改变中共军队的结构。有内部消息传出，清洗行动已经波及了数百名中高层官兵，而且是要求倒查12年。可以见到，两个月内五大战区以及各军种已经有数百名营级团级的中坚军官从人间蒸发，他的指挥体系亦都陷入了史无前例的恐慌。另外，近日由于战火的缘故，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宣布组织撤侨，但是有很多中国公民纷纷表示不会撤离。有人说宁愿被炸死都不想穷死。还有人说为了自由要有尊严但生存。但你是怎看这件事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今日是来自土耳其、埃及还有巴基斯坦的这些调解人正在推动美国和伊朗官员的会面下，结果据以色列的第12频道引用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他现在川普政府已经没有向伊朗提出的提案了，当中包括20有15项提案，他最快可能是26号，亦即是听日话就会启动谈判。但是呢，巴基斯坦官员证实说，目前他确认具体的日期要进行可能的这种会谈，而且呢，伊朗方面仲未同意进行会谈。他见到在报道当中提到的现在美国方面的提案当中，包括宣布停火一个月，他在这一个月的期间，双方将会努力达成美国提出了15点协议，而且要求伊朗拆除了他三个主要的核设施，停止在伊朗领土上进行任何的浓缩活动，而且暂停弹道导弹的研发工作，限制对他的代理人的支持，并且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美国提出了相关要求，而作为回报，伊朗会得到什么呢？那个就是伊朗将会获得好像获得国际社会全面解除对他的制裁，这个是伊朗方面一直的要求的事情。另外还有美国将会协助伊朗推动他的民用核计划，包括在伊朗布希尔核电厂发电等等，还有所谓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将会被取消。那这个机制呢，是允许在伊朗不遵守规定时自动重新开始对伊朗实施制裁，在美国说可以取消这个制裁。 咁我哋见到咧，伊朗媒体咧而家报道出嚟话，就喺今日朝早嘅最新消息啊，就系、是、伊朗方面嘅消息人士透露出嚟话，伊朗寻求嘅系要彻底结束战争，而唔单止系短暂停火。咁呢个所谓嘅结束战争而唔要停火，我哋见到伊朗外长喺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嘅时候，就已经特别强调佢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咧，根据美联社嘅最新报道显示，有两名巴基斯坦嘅官员表示，喺伊朗方面已经系收到喺美国提出咗呢15点提案。而对此咧，我哋见到伊朗政府嘅新闻社下属一个叫做资讯委员会就表示咗，美国提出嘅结束战争计划不过系一份睇地军事上实现嘅愿望清单。川普嘅言论咧系虚假嘅，而且咧唔被认为系一个认真对待嘅事情吓。目前我哋睇到嘅就系伊朗方面嘅部分回应。另外，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祖尔法加里亦都重申，系绝对唔会进行和谈，而且佢仲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以强硬手段去保障地区稳定，除非系出于我哋自身嘅意愿，否则一切都唔会恢复原状。另外，仲有一个最新消息，美联社报道咗伊朗国家电视台英文频道引述一名匿名官员嘅话嘅话。伊朗已经拒绝了在美国的停火提议，并提出了在伊朗方面关于停战的五项条件。在伊朗是怎样讲的呢？五点里面第一点是包括立即停止针对伊朗的攻击和暗杀行动。第二点是建立针对美国未来攻击的实际保障，永远不可以再发生这类的攻击。第三点就是对战争损失进行明确认定，还要保障赔偿。这个赔偿问题呢，我们见到伊朗各方都已经多次强调的了。第四点是国际社会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第五点，全面停火止战，涵盖所有前线战士，包括伊朗的代理武装的行动。我们见到最近美国和以色列对峙和博弈，真主党的整体打击力度都是非常之大。在黎巴嫩对真主党进行了很重的打击，打击力度是非常之大的。他根据现在华尔街日报最新报道显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可能举行的这个停火谈判之前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这样要求。我们见到现在伊朗内部好像有多个不同派系，包括他们提出的停火条件都不是完全一样。前面提到的是美联社的相关报道。而下面这一份详细报道呢，就是来自华尔街日报收到的消息。话伊斯兰革命卫队提出咗条件，包括要关闭美国喺海湾地区嘅所有军事基地，而且呢亦系要进行赔偿，呢个系多方都要求嘅。最终要求系允许佢哋保留导弹计划，而且唔进行任何限制导弹计划嘅谈判。可以见到啦，伊朗喺内部传出嚟嘅消息都系唔一致嘅。另外仲有一名美国官员话，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提出的要求是荒谬，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另外我们看到今天仲有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家在那个电视台上面放狠话，说美国登陆伊朗之时就是伊朗拿下巴林和阿联酋海岸线之日。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应该还记得的，就是伊朗总统前两天还在这里强调说，哎呀，我们跟这些穆斯林国家都是兄弟，我们要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结果这边美国一增兵，然后美国一有动作，他们那边就说要拿下巴林，要拿下我们的兄弟，即是美国打我，我就主打一个去打我们邻居。之前伊朗方面还是主打以色列的，例如美国要攻击我，我就去打以色列，在以色列打不动的怎么办呢？就去打邻国。另外我们看到今天 Axios 报道说，伊朗官员已经告知取来自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的调解方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川普决定部署大规模兵力，加深了他们对川普提出和平提议的。我们看到实际上美国的准备谈判的同时，确实美国也都在增加更多的军事选项。博士新闻最新的报道显示，美国准备要增派3000兵力前往中东执行任务，有不同的媒体报道可能人数还更加多。现在多方消息都是说要增兵的一个态势，所以伊朗方面也都在做最坏的打算。他今天早上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有一个不同的表态，他说史诗之路行动即将结束的，他们是在今天早上的例行。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他就对记者讲到这些话，他说伊朗战争已经接近结束，而且目标已经实现。同时他还强调，美军在中东的兵力集结其实只是一种对伊朗的警示，并且表示目前是不会进行地面作战的。 诶，这个是川普总统叫他讲的呢，定是什么情况呢？观众朋友怎么看啊？我们见到现在目前派了很多兵，现在外界都猜测是不是要夺取哈尔克岛啊？但我们见到约翰逊讲的不会进行地面作战，你怎么看呢，观众朋友？另外我们其实还见到啦，昨日呢是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就公开对外表示的话，战争部呢是将自己视为谈判的一部分。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是用炸弹和伊朗进行谈判啦，边炸边打的，然后边倾。而且呢他说当我们在这些战斗机盘旋了在德克兰的上空的时候，他们的呢将会不得不对这个未来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那另外呢还有以色列的14频道爆料说，在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在内政会议上面居然直接棒起，开始指责革命卫队的高层。他怎么说的呢？他说钱都被你看看走晒，现在士兵连人工都出不到，快点将你的贪的钱都呕出来，哎，直接对革命卫队喊话。所以他提到呢，说这个加利巴夫还忍不住对革命卫队讽刺，我不相信你们在哈尔克岛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上面可以挡住美国，这个等于是公开承认了伊朗防不住啊。另外呢亦都显然伊朗高层出现了一种这种分裂。可以见到呢，分析认为说以色列媒体分析咁啊，说他们一派呢是在夹硬的，一派是要谈判，革命卫队是在叫嚣继续要夹硬撑，再苦都可以顶住。另一边呢是有一派我们不知道的人是说快点谈判保住条命先。这个亦都是川普再三强调我们是同啱的人再进行谈判啊。他可以见到而家呢伊朗内部的一边遭受住外部的轰炸不断。一边呢在内部开始牵阻止，遣他的兵散的路线分裂了，在伊朗神棍政权的高层而家的这种劇情是越来越刺激啊。另外呢亦都是以色列14频道的报道显示，伊朗政权的外交部长叫做阿拉格齐，还有议会议长加利巴夫，这两个人已经获得了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临时豁免权。即可以唔使喺呢段期间遭到定点嘅清除啊。咁呢个豁免权呢，起码喺目前我哋见到美国方面可能同伊朗方面进行咗呢个谈判期间系有效嘅。咁另外呢，我哋见到中东盟友呢边亦都而家都表示唔愿意停手嘅。呢个系最近几日嘅消息嘅。喺沙地同阿联酋嘅呢种领导人呢，都系喺度游说川普要继续坚持打伊朗，直到伊朗被削弱到已经唔可以再构成威胁为止。佢哋嘅系好担心嘅。话目前呢种条件下，如果停战嘅话，喺伊朗咧，好可能佢仲依然具有影响地区嘅呢啲能源咧，安全设施嘅呢一种关键筹码。我哋见到《华尔街日报》仲报道话，而家欧洲喺伊朗战争嘅入边，其实都发挥紧至关重要嘅作用。咦？点解咁讲？佢哋唔系咁出兵咩？但系最近几个拜，我哋见到美国嘅轰炸机、无人机定系海军部队，佢哋都有咗英国、德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和希腊的基地加油、武装，甚至在那里出发开始发动打击行动。所以现在欧洲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都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与此同时，我们见到以色列国防军今日亦都对伊朗伊斯法罕的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包括一个叫水下研究中心的地方。而这个中心是伊朗唯一负责设计和开发海军潜艇的同埋配套系统嘅机构，伊朗政权仲喺呢个中心生产嘅多种型号嘅呢种无人舰艇。除此之外，以军仲对伊朗国防部喺德克兰营运嘅两处海军巡弋导弹生产基地发动嘅攻击，亦都系为咗削弱伊朗嘅打击能力。另外，根据嚟自 X 平台嘅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同以色列空军发动咗空袭，袭击咗位于伊朗加兹温省内一个名叫阿尔伯兹工业城嘅大型导弹制造工厂。针对了多处导弹基地的打击，美国方面是出动了 B-52 小时轰炸机。根据最新的相关消息显示，另外据报道说起码有7枚炸弹击中了这处设施场区。它被炸之后已经被彻底地炸毁，并完全移为了平地，没办法继续维持正常运作了。同时呢，我们见到呢还传出了昨日报道还未够24小时刚刚接替拉里贾尼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这个贾尔加德尔。在这场战争入面遭到了精确的定点清除了，是在以色列的空袭入面丧生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他见到现在官方还没有确认，可能要等官方确认。另外还有就是伊拉克西部一个亲伊朗的武装团体人民运动的基地，昨日说遭到袭击的今日再次遭到美军的新轰炸。 我哋见到自从呢个战争爆发之后，亲伊朗嘅武装团体亦都系为咗支持伊朗，宣称对美国嘅伊拉克同埋中东各地嘅利益发动攻击，所以好明显佢哋都成为咗美国同以色列攻击嘅目标。除此之外，欧洲嘅安全官员正喺度调查伊朗透过网络招募人员喺欧洲发动极端攻击嘅可能性，并且已经成立咗一个话佢哋成立咗一个虚假嘅极端组织，声称要袭击犹太学校、犹太教堂，仲有同以色列相关嘅公司等等。另外，我哋见到中共呢边亦都有动作，新嘅动作系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呢边宣布嘅，要喺25号组织撤侨行动，提醒中国公民唔好有侥幸心理，尽快回国或者转移。但系有意思嘅系，我哋见到好多喺以色列嘅中国公民都喺度发影片，表示自己唔会撤离。有人话，我宁愿被炸死都唔想穷死。仲有位系佢以色列，我哋睇下右边嗰位小哥吓，佢系佢以色列打工嘅一名男子。佢话以色列咧一切正常，我亦都唔想撤离。人活住唔单止系为咗要食饱饭就得啦，我哋要追求自由，要有尊严嘅活住。另外咧，仲有中国嘅打工人仲表示话，听讲撤侨嘅消息之后咧，自己就去联络佢呢个中领馆，结果咧工作人员回复嘅话，我哋只负责协助回国。咁至于话以后你仲可唔可以翻咗以色列工作，咁你自己冇办法。结果咧，佢话算啦，佢话我哋呢度暂时仲几安全啦，我就唔打算翻去啦。再睇下情况啦。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特朗普爆出伊朗高层迫切想和谈的内幕，而且呢还向美国送上来价值连城的大礼。而特朗普呢亦都向伊朗提出了谈判15条条款。而今日伊朗狮子大开口，开出了停火条件，堪称奇观。与此同时，伊朗呢仲向美国的航母林肯号发射的巡航导弹。美伊谈判要告吹了咩？而特朗普跟住落嚟有咩大招可以令伊朗乖乖屈服呢？今日25号伊朗方面表示对美国提出的条件作出否定回应，并且坚持战争只会在伊朗自己的条件和时间表之下结束。伊朗呢仲向美方开出了5个结束战争的具体条件，警告美国如果想停火就要接受所有条件。是什么条件呢？第一，就是完全停止侵略和斩首行动。第二，就是要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战争。第三呢，是要作出战争赔偿。第四，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抵抗组织的战争。第五，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要承认伊朗拥有霍尔木兹的主权。路透社的消息说，伊朗对美国的提议反应冷淡，德克兰的初步回应呢已经交了给巴基斯坦，由巴基斯坦转交给华盛顿。不过呢，根据 Axios 的报道说，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还未收到伊朗方面拒绝这些提议的任何正式消息。纽约邮报的报道说，就在德克兰军方驳回了任何和美国战争协议的讨论之后，伊朗方面表示向美军在林肯号航空母舰的方向发射的巡航导弹。伊朗革命卫队的官方通讯社说，导弹袭击令到美军的舰队改变了位置，而美国中央司令部他对此作出回应。昨日特朗普在白宫就曾经表示，伊朗之前向林肯号发射了101枚导弹，而这101枚全部被击落， 亦都暗示佢中俄导弹就系烂铁。今日咧，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喺记者会上发放重磅信号，佢话伊朗咧正喺度恳求特朗普总统达成协议，并且停止战争，谈判仲喺度进行紧。Levy 仲提醒媒体流传紧一份15点计划，白宫咧从来都冇确认过呢份完整嘅计划，一啲报道并唔完全准确。谈判咧仲喺度进行紧。佢话我哋目前咧唔会讲到美国同伊朗之间交换咗具体细节。佢仲警告话，伊朗政权咧只系仲有一次机会同 Trump 总统合作。Trump 总统嘅首选始终系和平，唔想有更多嘅伤亡同破坏。Levitt 仲提到，但系如果伊朗拒绝接受目前嘅现实，如果佢哋唔明白自己喺军事上已经被击败嘅，咁 Trump 总统就会确保佢哋遭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嘅打击。而且呢 ,Trump 总统唔会虚张声势，佢已经准备好释放地狱啦。伊朗寻日呢仲喺度跪求谈判，而今日呢就抗拒谈判，呢出系唱边出啦。以色列频道曝光喺伊朗高层爆发严重内讧，爆料显示伊朗议会议长 Galibaf 喺内政部会议上直接开火炮轰革命卫队高层。大意呢就是一句话，你哋将个钱捞晒。而家下面嘅士兵连军饷都领唔到，我哋根本唔信你哋可以喺黑岛同 Hormuz 海峡挡住美国人。外界认为加里巴搏命推动同美国人谈判嘅原因好简单，就係、是、想保存最后嘅实力。而而家强硬嘅革命卫队一派仲喺度死撑要打落去，咁 Trump 会有咩大招呢？首先呢 ,Trump 已经派出咗佢嘅全明星王牌团队。候选人 Vance 会同参议员 Rubio 带领住高级行政官员去巴基斯坦谈判，力图迫使伊朗屈服。另一方面，美国呢亦都向中东地区增派更多军舰同大批作战人员，其中就包括 Tripoli 号两栖攻击舰以及美军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军第82空降师的3000名空降部队呢已经接到咗去中东嘅命令，他们可以在18个钟头内抵达全球任何一个战场，他们的目标就是夺取 Kirk 岛、可乐 Hormuz。 另外呢前 CIA 官员亦都放了猛料，说美国最精锐的斩首小队正全力赶赴中东，名单呢包括陆军三角洲部队、海炮六队、第75游骑兵团，还有160特种航空特遣队。而传奇的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呢就是生擒活捉 Maduro 的部队，好可能是进入德克兰机场的先锋部队。而远征部队呢预计会在礼拜五到达目的地，不单止是美以联军。据报道说美英基地正在展开大规模空袭行动。位于英国空军 Fairford 基地的轰炸机最近活动非常频繁，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远程打击任务。而家沙特同埋阿联酋亦都打算加入美以两国嘅打击行动。目前 Trump 麾下嘅精锐部队就摆咗台面，佢哋就一定会动真格。最值得关注嘅就係以色列方面嘅行动。内塔尼亚胡佢今日下令以军对伊朗发动最大規模嘅打击，佢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喺未来48小时内尽一切努力去摧毁伊朗尽可能多咗武器工业设施。以军今日对德克兰两个地方在海军巡航导弹生产基地发动的攻击，还轰炸了伊朗唯一的潜艇研发设施，即是伊斯法罕的水下军事研发中心。另外美军还出动了 B-52 轰炸机炸了阿伯兹工业城，这里是伊朗军事工业基础设施的生产中心。而昨日24号晚，以军对伊朗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人员的基地马什哈德发动了猛烈的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一海军区的司令遭到斩首，驻赫尔曼省的指挥官莫罕莫迪将军亦都遭到斩首。据传昨日先刚刚上任接替拉里贾尼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伊加德尔上任不够24小时就没有昨晚被斩首。由于美国和伊朗正在度秘密接触，令到革命卫队的士兵和巴斯基民兵集体匿埋晒。德克兰街头的检查站突然间空晒，因为他们怕自己会被出卖。最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首次对里海一条俄罗斯和伊朗的武器走私航线发动打击。这条航线是俄罗斯和伊朗转运无人机、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关键补给线。 亦都是伊朗向俄罗斯运送无人机去打击乌克兰的一个重要地点。而俄罗斯已经发出警告，话会扩大战事。今日华尔街日报晚间的最新消息显示，至少有三名国会共和党人，包括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强烈暗示针对伊朗的地面行动正在计划当中，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开打。那你觉得战争有没有外溢的可能性，普京会参战吗？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美伊战争变化迅速，白宫今日星期三警告伊朗必须接受战败的现实，德克兰当局不应该再次误判。拉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伊朗残余势力不接受目前的现实，将会遭受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今日北约盟国终于向川普总统妥协，并已经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抗伊朗。北约大使维特克证实，32个盟国中的大部分国家现在正采取行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这个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此外，美国还在紧锣密鼓的部署对伊朗的打击。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夜行者部队部署到伊朗，即是生擒活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那支部队，他们擅长夜战和特种战。有人猜测这支部队很大机会是用来夺取德克兰机场的先锋部队，然后以机场为依托进军德克兰。伊朗陆军屡应外合，政权更迭，美以联合部队正持续摧毁伊朗用来攻击以色列的导弹发射器和相关设施。今日伊斯兰政权的一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在法尔斯省舍拉子市被炸毁。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表示，以色列将会占领黎巴嫩南部到利塔尼河一带，并将那个区域划分为安全区。另外，针对美伊谈判，伊斯兰革命卫队今日再次坚决拒绝川普总统的14点和平方案，话永远都不会接受。不过这句说话刚刚讲完，就传出消息德克兰在地下掩体爆发了内讧。之前美方爆出和川普谈判的伊朗潜在领导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指住革命卫队指挥官的鼻喇喇，用词亦都极之不客气。以色列电视第14频道报道，资深伊朗问题分析师德莱尔巴拉扎达透露，加里巴夫表示，你们将没钱全部拿走了，士兵领不到人工而饱受煎熬，将偷走的钱还回来。我不相信你们有能力在哈尔格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挡住美国。巴拉扎达指出，上述言论表明加里巴夫正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多次打击之后，推动同 Trump 达成某种协议。目前国际社会正在不断聚力，有著同中共俄罗斯合作背景的伊斯兰势力正在被孤立，而中共昨日派出王毅劝和，说明中共亦都已经知道大势已去。而最令中共心慌的是，今日美国有线电视台 Newsmax 报道说，俄罗斯准备重新使用美金进行国际贸易。分析认为，这个对北京来讲就好像晴天霹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转向？ 因为底牌被顾穿晒，美军刚刚完成了一次外科手术式打击，中共部署在伊朗和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全部灰飞烟灭。掌握全球货币结算就等于掌握生杀大权，美金结算重新对俄开放，意味着北京去美金化的计划彻底梦碎。而少在俄罗斯，中共在伊朗问题上就只有认输的份了。各位观众，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中共认输这个话题不是空穴来风，中共会做表面功夫，最怕的就是内部爆料。近日一名曾经在新疆伊犁服役的前中共武警 Sam 在美国接受了台湾网红八拱的专访，他提到军队了很多腐败内幕，以及军队武器触目惊心的腐败。他直言台湾人不用恐惧，这招对中共来讲是致命的。他表示在中国网络封锁之下，他曾经透过法轮功学员开发的翻墙软件自由门获取海外资讯，并指法轮功学员开发的翻墙软件可以令国内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的翻墙。他认为如果台湾政府推动这个 VPN 的话，就是排毒的过程将会造成相当大的能力和影响力，只有中国老百姓觉醒了，台湾才安全。他说第一，中共军队由上到下全部都是为了捞钱，这样的素质是打不到仗的。第二，中共军队所有的武器都是宣传呃人的，如果打一场仗就会变到好像伊朗那样。至于制造武器的人为什么敢整质量这么差的武器而不被发现，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中共不会打仗。 Sam 表示中共在军事上打不赢台湾，真正的战略重心的资讯战和统战。他说只要台湾人不被统战吓亲，不在第一粒导弹跌落来那时候就举白旗，台湾一定可以打败中共，完全没问题。美国国务院今日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出席七国集团外交部长级会议，讨论将会包括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会是为中东战争画上句号的前期准备。各位观众，俄罗斯的转变比了中共狠狠的重击，但是中共更受打击的一件事正在纽约发生，北京再都不可以忽视，是什么事呢？近日中共突袭式国安调查，约谈并限制中国 AI 公司 Manus 两大创始人离境，涉及一宗20亿美元的 Meta 收购案，这个或许成为美中 AI 的人质战。同日川普组建剿共天团，亲自钦点黄仁勋、扎克伯格、苏之峰挂帅出征，被指是在度抄中共的后路。最近中共又出手卡交易、卡人。金融时报25号报道，中国 AI 初创公司 Manus 的两名联合创办人，创办人兼执行长萧宏和首席科学家桂艺超，今个月被中共发改委呃到去北京开会，会后被告知不得离境，原因是监管机构正在审查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 Manus 一事，可能违反中方的外商直接投资规定。但问题到底出了哪里呢？中共当局认为 Manus 可能在所有权转移过程中违反向中方申报的规定。这两个人都是中国公民，90后被视为中国 AI 创业典范，由零到年收入1亿美元，只是花了几个月。二人近年将公司搬到新加坡，在外界不清楚他们的护照是中国护照还是新加坡护照。消息一出，网友热评，从此以后黄仁勋是不是不敢去中国？哪个还敢带中国 AI 走去海外融资？投资人在第一句就问，你们创办人还可以自由出境吗？ Manus 是什么来头呢？这间公司2022年创立于中国，后来将核心团队和总部搬到新加坡，去年底被 Meta 计划以20亿美元收购。据知情人透露，中共目前还没有展开正式调查，亦都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极端情况下不排除撤销交易。现在麻烦的是 Meta 已经开始将 Manus 的 AI 代理软件整合入了旗下平台，如果交易撤销，局面将会一团糟。有人评论，中共起码就是呃人回国开会，然后边控逼人就范，非常野蛮。北京担心他不单止是技术走，是这么大一笔美元收购的 Manus 模式变成一条标准逃生路线，带头示范怎样将中国 AI 资产打包卖给美企。在北京收紧对 AI 资产控制的同时，白宫亦都亮出自己的下一步棋。 川普政府正式宣布组建科技顾问天团，白宫25号宣布，川普已经任命了13位顶尖科技界人士加入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阵容堪称史上最强。委员会最多由24人组成，直接向总统汇报，未来仲会扩充。名单几乎涵盖了当今美国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名，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超威董事长苏之峰、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甲骨文董事长艾利森以及 Google 共同创办人布林等。这些人几乎都是 AI、云端、晶片生态系的控盘者，他们对中国市场、对中出货、绕管制设计产品的玩法最清楚，亦都最有利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顾问不少人在川普第二任期初期就已经跟白宫关系密切，包括黄仁勋和苏之峰。不过其中扎克伯格入白宫似乎引起了一些 MAGA 支持者的争议。美国政治活动人士卢默说，扎克伯格封禁了川普总统，审查他们的支持者，由他上法庭的消息到现在被任命为川普总统白宫科技委员会成员，对 MAGA 来说，这个简直是当头一棒。网友捞达曼回复，这个就是川普爷爷宽广的胸怀，真是好像大海一样包容。亦都有人说知错就改还可以用。25号，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一名中国人和两名美国人合谋伪造文件，假借外国空壳公司，企图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顶级 AI 晶片非法出口到中国。这三个人以为靠一间泰国纸上公司可以瞒天过海，用1.7亿美元偷运顶级 AI 晶片去中国。结果辉达一查，泰国根本找不到真实客户，整个局就这样垮了。其中那个香港人还在群组里面叮嘱同伙，千祈不要提中国两个字。估不到这句说话最后变成了呈堂证供。报道认为，美国对中共取得顶尖 AI 技术的封锁已经由立规则全面升级到捉人，等于官方直接点名中共是敌人。现在美、俄、乌、中共都在发展 AI 无人机蜂群，一次放成百上千架，完全靠演算法攻击侦察，被视为未来战争的弹药云。在军方大幅提高科技预算之后，川普将直谷大架拉入白宫。有学者形容，川普等于宣告美国正式进入战时 AI 动员模式，在这里抄中共的后路。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因为伊朗战事而被推迟了，川集会将会敲定新的日期。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三宣布，双方在会晤定在5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这个比原定的3日2夜行程似乎有所缩减。白宫还说，习近平将会在稍后时间回访华盛顿。以下请来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我好高兴宣布，特朗普总统同习主席在中国期待已久的这次会晤将会在5月14号和15号在北京举行。第一夫人梅拉尼她同特朗普总统亦都将会接待习主席和彭夫人，在今年稍后公布的日期邀请他们回访华盛顿特区。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星期三的简报会上面宣布了川集会的新日期，不过这个比起之前宣布的3月31号到4月2号的行程，在时间上面似乎缩了水。对于媒体追问，这个是否代表5月中访问那阵，伊朗战争将会基本平息并宣告结束，莱维特回应说，
我们一直预计大约需要4到6个礼拜， Mario 你可以自己计下数，但我们很期待，我知道总统也很期待可以在5月14和15号访问中国。
对于媒体质询当卢钦和习近平有没有讨论过战争结束的问题，以及战争结束是否构成了双方会面的先决条件，莱维特否认了这个讲法。
不是，双方只是就重新安排总统和习主席的会晤讨论。习主席明白目前战事期间总统留在国内是很重要的，他显然理解并接受的延迟访问的请求，我们才确定了新的日期。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宣布这些日期。
对于这次川集会，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将会提供更多后勤细节，但现场并未提供具体详情。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白宫的报道。 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去年11月上任之后，一再高调宣传集猪会，并在党内会议强调这个举动对年底选举是大加分，更明确排定上半年要同时完成访中和访美的行程。然而国民党领导层近日突然拍板，未来一律禁止使用集猪会这个词，全部改成附录交流。这个急转弯即刻引发各界关注。既然朱立伦自己说集猪会是大加分，现在突然不敢用这三个字，究竟是心虚抑或是见不到习近平呢？据北京消息，中共推迟集猪会另有盘算，中共今年对台工作重心是推进两制方案。然后会面亦都是在这观察国民党有没有阻挡军购的根本决心。换句话讲，中共是在这用集猪会当有利，要求国民党在台湾军购问题上替北京把关。民进党发言人韩莹批评，围中是从立场，完全不是台湾主流民意，台湾国家安全不应该成为任何人追求集猪会光环的筹码。前主席朱立伦子弟兵灵涛曾经直言，如果八九成比例都摆在两岸交流，加上国防议题敏感，民众可能对国民党产生疑虑。亦都有评论人士直接点出，由集猪会改成附录交流，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掩饰不到亲共路线的本质。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新闻深读。
中东嘅局势喺过去24个钟头经历咗好似过山车咁转折，原本大家都喺度倒数紧。看看川普总统会不会在限期一到直接落命令彻底摧毁这个伊朗的能源心脏。但是就在3月23号，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面掉了一枚的外交核弹，他宣布军事行动延后五日。川普说两边都进行了非常良好和富有成效的对话，但是德克兰官方就好像被踩到条尾那样，即刻跳出来大闹川普讲大话。这一场的罗生门究竟谁在这里做戏呢？而那枚飞越了大约4000公里的导弹，为什么反而成为了伊朗政权的催命符呢？今天是2026年3月25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荧光幕前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成日都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而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像一架车那样，发动机没问题，但是油箱空晒，你再怎样踩油门都跑不动。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全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一旦气血堵住，又或者是缺了，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会开始没有精神，脸色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会觉得很累。那怎么算好呢？很多人就想补一下，但是又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你试下这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18味，温和调理，等你的身体加满油。购买的链接已经放在留言的顶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去健康520的官网看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的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都有7折的优惠。这一款的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成日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我们首先讲下这枚的导弹。在上个星期尾，伊朗向印度洋深处的美军基地迪瓦哥加西亚岛发射了两枚的导弹。在过去的几十年，伊朗一直承诺导弹射程不会超过2000公里，但是这一次导弹飞了差不多成4000公里。那这个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伊朗的打击范围已经不再局限在中东，整个的欧洲从伦敦到罗马全部都在射程之内。 伊朗本来是想吓吓美军，等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反而帮了川普大忙。本来对参战犹犹豫豫的欧洲盟友，现在被吓坏了，纷纷转向支持美国。现在全球22个国家已经正式宣布联手，准备武力保卫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已经宣布准备好派舰艇执行护航的任务。这个代表着伊朗面对的不单只是美军，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集体武装对抗。伊朗想展示肌肉，结果搬起石头揼到自己的脚。那川普为什么要将48个钟头延长到5日呢？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谈判呢？根据美联社的分析，这个正是体现了川普超越的生意人的高明智慧。因为战争的威胁，油价一度飙升到120美元，川普一句对话良好，油价立刻跌了 13%。 这五日是川普在用假和平的预期来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稳住选民的荷包。不过这个谈判是否真的不存在呢？川普在23号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亲口说，这个就是政权更迭。为什么呢？因为他透露现在跟他谈判的不是原来的宗教高层，而是他口中的受尊敬的新代表。根据 Axios 的报道，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正在疯狂地划算，川普这五日是给这些中间人的时间去说服伊朗内部的务实派，究竟是带着金银财宝落台，又或是和能源设施一起化成灰烬呢？那伊朗官方又为什么疯狂地否认有谈判呢？因为他们的内部已经乱晒大龙。根据伊朗国际拿到的内部文件，德克兰的精英特种部队最近已经发生了三次的欠薪事件，而华盛顿智库 CSIS 的报告更加证实，因为军方银行数据中心遭到毁灭性的网络攻击，基层的士兵现在面临着拿不到工资的困境。这个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川普敢说政权更迭已经自动发生，因为一个连自己的枪杆子都养不起的政权，内部统治一早就摇摇欲坠。这样五日之后，世界又会变成怎样呢？我们想到三个可能的剧本。剧本一就是城下之盟，伊朗的新政府正式露面，宣布全面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突击检查，这个是川普最想要的史上最好的协议。剧本二，最后一搏，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发动反政变，利用残余的导弹力量对中东能源设施发动自杀式的攻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川普口里面的摧毁能源心脏的行动就会全面爆发。剧本三，三国调停成功，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现在都在疯狂地运作，他们不希望看到伊朗彻底崩溃导致难民潮，可能会促成一个暂时性的停火。五日之后，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全面开放，我们看到的将会是整个中东能源版图的重组。川普然后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油价下跌，美股上扬。在星期一，国际油价下跌，全球金融市场走高。在之前，川普总统说美国将会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的新一轮打击推迟五日，还说现在正在进行在结束这场冲突的谈判。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川普发表这个声明之后，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跌幅超过 7%， 多日来第一次跌穿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扬，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飙升了差不多 1.4%， 旅游类股受到提振，而能源和化肥类公司的股票就出现了下跌。在川普发表声明之前， 星期一早盘的股指期货曾经是大幅下挫，川普曾经在星期六，即是3月21号设定最后的期限，要求德克兰方面在星期一晚前重新开放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霍尔木兹海峡。他当时警告，如果伊朗不配合，他将会彻底地摧毁他的发电厂。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